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为钱烦恼。那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谈到钱的问题了。那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告诉过大家，伊甸教会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因此我们就是有钱的人，还记得吗？我们一个我是有钱人的系列。那对了，整个系列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一同宣读我是有钱人。我想你应该会同意，那的确在上帝的儿女，神的确赐福给我们。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从教会的奉献是非常的健康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累积一笔钱来买产业，然后继续的来购买现在这块地。那这些年的确弟兄姐妹也到全世界去旅游，每次到假期的时候人就少了，那因为大家都到处跑了。那你要知道的，这表示什么？有钱才能出远门，对吗？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富士山啊。当然当没钱的时候，那就去五级芝麻山那也不错，对吗？当然我知道很多时候有钱就去香港买买买，吃吃吃，喝喝喝，但是没钱呢就去后港吧啊。那后港还有很多可以发现的东西。那其实神的确是在赐福着我们。那当今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他的确原本就是要我们人享受他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神也给我们的钱。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会为钱烦恼呢？很多人没有钱他们烦恼，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人钱太多也很烦恼，这我就不太理解了哈。那么有些人呢把不该花的钱花了，当然很烦恼。但有些人有钱不知道怎么花也很烦恼啊。所以为钱烦恼那是绝大部分人都有的共同经历，难道这是宿命吗？我们基督徒每次读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如果不缺乏，这个不缺乏是不是也包括钱不缺乏？应该是吧。所以因此如果我们钱不缺乏的话，那我们又怎么会忧虑呢？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基督徒啊在为着钱被钱所捆绑，那甚至钱也成为他的灾难。那如果我们就这样子想，如果上帝赐福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为钱烦恼？是神的保证不够吗？神讲的不算数吗？还是这是我们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来看我们这一生怎样为钱，为什么会为钱烦恼。最后结论的时候就是不再为钱烦恼啊！所以你要打开耳朵来听啊，千万不要打瞌睡，不然就麻烦了。我们先来看两节的经文，很熟悉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那圣经一针见血的把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提得出来。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为钱烦恼。不是因为神的应许有问题，绝对不是因为神后悔了他的保证，而是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上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把钱财当着一个神，我们贪婪这些钱财。所以因此当一个人贪钱的时候，那就是把钱看得最重要的时候，看成一切的时候，那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想得到钱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迷惑，那就会迷失了，那就会离弃真道，就会行为犯错，就会愁苦吃透了。其实每天你打开报纸，报纸的一个又一个的新闻在告诉你圣经这句话，来佐证圣经所讲的，不是吗？有的人生活很好，但是为了想得到更多的钱他去赌博，但是越赌就越糟了，以后就侵吞公款。有些人为了要更奢侈的生活，所以就怎样，就想办法去骗去抢。所以因此 那个结果是什么？就越来越糟糕了。很多人其实他其实是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的，但是因为对钱财怎样有无限的贪恋，很多的时候也因为攀比比较的心理跟贪婪的心作祟。那我们不只是想够用，而且是想比别人更多，这就导致了无止境的这个焦虑。那耶稣也继续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为钱烦恼？因为当我们把金钱当作神的时候，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我们在一起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对这些经文很熟悉，以至于我们常常没有深入去思想。其实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件令人感到震惊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说神的对面是什么？神的对面不是魔鬼，因为魔鬼在神之下，但是耶稣唯一把放在神对面的能力的是马门，是金钱。这说明一件事情，金钱其实就是像神这样有能力在人的生命当中掌控人、主宰人的一切，就跟神的能力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以钱财为你的神的时候，神就不再是你的神，耶稣不再是你的神，因此这个神就主宰着你，而这个钱财的神主宰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把钱当作你最终的保障，你就会一头栽进钱的里面，结果你会受到很多的损伤。其实我们一定要了解钱从哪里来，钱从神那里来的。那你看神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丰盛，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什么？更丰盛。第一个得生命，我们明白啊，我们信耶稣罪得着赦免，得着新的生命啊。但只是信主而已吗？就停止了吗？不是，主说我要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啊，有更多的丰盛。所以因此你看，生命中永远有两个势力，一股来是要偷的，一股来是要给的。你一定要分辨出哪个势力来偷，哪个势力来给。一个来是要偷窃你的人生，毁掉你的人生，另外一个来是要给你丰盛的人生，是要造就赐福给你的人生。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们劝人家信耶稣？就是因为主耶稣来带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你没有耶稣的时候，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喜好、私欲都能够毁坏你的人生，但主耶稣来什么？给我们丰盛的人生。是的，当耶稣要给我们丰盛的人生的时候，他说生命更丰盛的时候，大家来想一想，当耶稣，当你读这些经文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你想到的第一个丰盛是什么？不用不好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丰盛就是什么？你心中想的就是钱多一点。那因为丰盛固然不是只有钱，但是一定要有钱才叫做丰盛，对吗？那就比方说今天如果我们大家都生命很丰盛，我们都灵性很好，我们在这里都很爱主，那聚会结束后我们要去做乞丐，那是丰盛吗？所以如果丰盛生命却做乞丐，有这样的事情吗？你知道没有，读圣经里面也没有。每一次我们讲强盛的时候，那这指标报过什么？你不会在报纸上看到说一个国家非常强盛却是破产的。强盛一定跟钱有关系。所以因此我们堂堂基督徒很怕谈到钱，因为我们总是觉得钱好像很不属灵的东西。那这是当然很错误的。五十年代的时候，教会都普遍犯上了这个错误的教导。所以因此啊，我们总是觉得神，我们信主的人不能太享受，我们不能过太好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啊，如果传道人吃好一点哦，吃好一点呢，都要被定罪的。哇，你传道人吃这么上等的香米啊，那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做传道。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错的，神要给我们什么？享受。但我们当然讲的不是挥霍，不是张招摇，乃是神要给我们生命中的享受。 那其实你想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想的正是耶稣所想的，丰盛有包括什么？钱多一点。因此耶稣的丰盛也包括了财富。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读圣经吗？圣经都是神的话，写在圣经里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打开传道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来我们一起读。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起自己的饭，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你读这两件事情，两节经文的时候，你关心什么？你关心的我都已经画起来。第一个叫做什么？享受。第一个叫做什么？资财丰富。是神要我们享受。旧约这样讲，新约启示也这样讲的。你读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就讲到了，上帝把万物创造让我们可以享受，而且神赐给人什么？资财丰富。四个字很麻烦，把它最简单的两个字讲，有钱，就是这么简单。因此神要我们好好的享受他所给我们的资财丰富。你没有走错教会，这不是成功神学。的确神的确要赐福给我们，因为神思念的是他就是要我们能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因为在最终的享受是毁掉我们的，有罪会毁掉我们的享受。因此他救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他的丰盛。那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怎么会留下一点的好处不给你呢？从父母的心态来讲，你会不会留下好的不给你的孩子呢？不会的，通常你都是不舍得吃，然后再把好的留给什么孩子。这位丰盛的主怎么会留下不给我们好处呢？所以我们常常在诗篇读到，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因为神从来没有不留下好处给我们。他要让你享受他的赐福，在他赐福的内涵里面当然就是包括了资财丰富。里面圣经中的例子呢，有圣经中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叫做什么？亚伯拉罕。如果圣经说他是信心之父，不过很穷，你要做信心之父吗？这个信心之父怎样？他灵性好不好啊？灵性很好，但是么有富有。不要以为灵性好就一定要穷啊，然后富有一定灵性不好，这个不是成反比的。我们其实灵性好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富有，因为上帝赐福嘛。那还有什么人呢？约伯。约伯灵性好不好？非常好。在痛苦中的时候他仍然信靠上帝，但是他有没有钱呢？他也是很富有的。那还有一个呢，不只是富有，就是非常有钱的，连马斯克都没办法跟他比的。这个人是谁啊？所罗门。但所罗门是什么？是很有钱，不过他是第一个有钱变坏的。告诉我们什么？的确如果上帝赐福给你，你没有很好的掌握的时候，你会怎样？钱会成为祸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了我们一些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什么呢？在传道书五章十三节我们就读到，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寄存资财反害自己。诶，其实刚才讲神赐福我们资财丰富，现在又讲到才寄存资财又反害自己，到底在讲什么？是矛盾吗？其实不是。在这里所讲的赐福的，在这里所讲的寄存跟神所赐的寄存不同。你说什么不同呢？动机不同。在这里是因为贪婪所以寄存，结果因为私欲的追求，把钱当作神不断的来累积资财的时候，结果怎样？贪婪私欲的追求所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钱会带来祸患。其实有时候你看有钱的人啊，他们家庭里面兄弟姐妹关系好不好啊？很少好的。很多人在报纸上你读到为着钱财什么打个你死我活，今天很多的人钱是有了，但家庭关系全部破坏了。其实我们在 过去很多的时候，当你生长在穷苦的家庭的时候，你发现到一个三房式的主屋挤了五六个兄弟姐妹，大家关系好不好？好的不得了。但是慢慢慢慢社会富裕了，我们钱很多的时候，关系会变得更好吗？有时候变得更坏，这就是钱带来的祸患。所以因此在传道书五章十二节又在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照理没有理由嘛，富足人可以买更好的船的 Temple 是吗？现在流行的还是什么席梦思之类的，哇，只可以睡得很舒服。但是这里把它两句话简单的说，没钱时睡得香甜，有钱后夜夜失眠。我想可能我们当中的确有人这样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没有处理很好的钱财的时候。所以因什么钱一多的时候啊，你没有正确的动机，你没有属灵的教导，你没有生命去面对的时候，他的困难祸患就来了。你知道没有钱的时候找你的都是朋友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十多岁时候交的都是朋友，大家口袋没钱感情很好啊。但是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就开始焦虑了，因为当你有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为什么来找你的你都很害怕啊？为什么？因为可能是要来借钱，钱把人捆绑住的时候有钱也不会快乐。曾经有一个钻石王老五啊，他不敢结婚，很有钱不敢结婚。为什么？他自己坦白说，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爱我是爱我的钱还是爱我的人，所以他一辈子单身。很可惜他没有来找我辅导，不然的话他可以安心结婚。为什么这么重要吗？就是因为你有钱人家爱你很正常嘛，对不对？没有钱乞丐有人爱吗？很正常的嘛，爱情一定是爱你好才爱你嘛。所以你为什么这么在乎他爱你的钱？爱你的人不还是一样？最重要的是你一直有钱就行了嘛，对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有钱很多的顾虑，很多的考量，真的这么重要吗？但是感谢上帝，这是为什么神都给我们十多二十岁的时候就结婚了，因为那时候都是穷光蛋啊，所以一个一个的傻瓜就嫁给你了。但是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看到钱来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混乱。那因此上帝的赐福，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来领受？所以你一定要懂圣经启示的财务法则。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很会管理钱，很会投资，很会赚钱，但除了这个以外，你一定知道圣经启示给我们属灵上的财务的原理，因为神是那个赐福的源头。那我们就要问了，那神要给谁多少，要根据什么呢？的确这个世界上神有给一些人独特选来专门管非常多的钱的，好像比尔盖茨，好像巴菲特，好像马斯克这些人，那这不是我们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计划。但神最基本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中管理一些的钱，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上帝是根据什么给我们钱的。其实不用想得太难，从父母的心态来想，今天你做一个父母，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个败家子，他天天挥霍你的钱，那你是很有钱的人，你会对你的孩子说，孩子啊，你吃喝嫖赌花完了是吗？没关系，爸爸再给你100万，爸爸再给你200万，可能吗？不可能。你通常正常的父母，你挥霍的时候神就停止给你钱了，因为你的钱没有很好的来用。但是一个孩子他懂得怎样管理这个钱，他怎样用这个钱来帮助人，用这个钱来奉献，用这个钱来投资的时候，你想你做爸爸的会怎样？你一定会再给他更多的钱，因为他管得来。所以你就了解了，如果你把这个前提都知道了，都搞清楚了，其实我们一生在钱财上不用再烦恼，你会领受钱财方面很多的赐福。因为当你在向上帝求钱财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问题，为什么你要神给你很多的钱？然后 你为什么要那么多钱？你到底要做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答案。所以当你给自己给合理的答案的时候，神就才会给你合理的答案。因此我们就知道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像我们生活中许多的父母都是如此。就从小孩子来看什么，我们吃冰淇淋啊，冰淇淋有一粒的，有三粒的，有七粒的。我问你，你要给他买什么样的？当你买个三粒给他，他掉在地上了，你还会再买三粒给他吗？你不会，说他一粒很开心。慢慢的他会 handle one， 你给他多两粒，我三粒可以了，不会掉了。现在来什么七粒的，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嘛，上帝也是这样嘛。当你把钱管得更好，神就把更多的钱交给你。当神把钱交给你，你善用这些钱的时候，神就再把钱给你。但是如果神给你钱，你成为一个有钱的人，而你的钱是存起来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给你钱存起来啊？我们以前常常读一些的书，谈到那些农人啊，田农跟富人。一个很有钱的人把他的农田租出去了，这些田农就来交租给他。这个很有钱的富人呢，他买了很多金银宝石珠宝，这些就放在他的地下室，那有空就下去看看一下，哇，很满足就上来。他的农夫来交他交税的时候，交钱交租给他的时候，就对他说，我可以不可以看看你的财宝？这个有钱人说，哪里可以给你看，那如果我们买票可以吗？啊，我给你一点钱，你给我看。哦，可以可以可以，反正他要的就是钱，就给他一点钱，他就下去看了。哇，一个什么，一个又一个的金银财宝。看完了之后，这个农夫就对主他的有钱人说，其实啊，这个钱这些财宝也是我的。哇，那个富人听了很紧张，你要抢啊，怎么会是你的呢？因为这些财宝固然是你的，不过你每天只是看看看看了就满足了嘛，对不对？那我也是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所以你看到拥有，我看到也什么也拥有了。你知道讲什么吗？我讲的很简单，如果没有用的话，那些东西只是看的话，在谁那里重要吗？不重要。所以你要去博物馆看一下啊，每看到一样都是你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因为什么？你又不用去付钱去照顾它，所以花几十块钱看博物馆是值得的，生命要丰盛一点。同样的道理，那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守财奴的话，那这些钱对我们有什么用？曾经一个很有钱的人，这是真实的哦，他每次吃香蕉，切的香蕉太长就切半啊，然后把另外一半收起来明天吃。他的家人就觉得这样不卫生，说每次他的半条香蕉其实家人跟他偷偷换了，他不知道，他以为吃的是昨天的半条香蕉。那为了神，那这样的话我问你，钱不舍得用，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我常常讲的一件事情，钱是哪来用的，钱不是哪来收的。但我们华人根深蒂固太厉害了，我们收了所有的钱，我们今天基本上也不是储蓄了，我们是存钱了，拼命的存，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因此很多很有钱的人一辈子到死的时候都没什么花钱。那我就在想，你有钱跟我没钱差别在哪里？你不要花，我做经济舱你也做经济舱，我吃 Hawker Center 你也吃 Hawker Center 啊，那你跟我有什么差别？所以如果你这有钱的话，你不舍得花的话，你的钱只是什么精神上的慰藉，哎，我有钱我有钱，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很多时候做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属灵原则是，我们祷告说，上帝啊，你给我钱，我要按照你的心意来用，如果不然的话，神给你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对钱有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善用金钱，我们要敢于奉献。我把奉献放在前面两个字，敢于，很多人不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奉献，放进去又抽出来啊，放进去又抽出来， 啊，已经很挣扎老半天了，放进去又抽出来，要赶，要赶你奉献。那你先奉献，你后储蓄，你开始才花钱。我可以告诉你，你要经历上帝很奇妙的恩典。我们常常倒过来，花钱然后储蓄，奉献不了。那这是为什么？你为钱烦恼，你倒过来，你不用为钱烦恼。有没有证？有没有现实的例子呢？有，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马其顿教会的模范，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个教会很特别，我们读一读我们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共济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欠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的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以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需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精贫，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精贫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我们读了很多遍，但是今天我们再次思想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见其中我们过去或许没有看见的。这段圣经的背景当然就是保罗建造了许多的教会，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各个地方，而教会每个地方的社会跟经济情况都不一样。有些地区因为面对饥荒甚至天灾，那他们陷入了困境当中。所以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陷入在困境，因为整个社会经济饥荒。所以保罗就特地的到各个教会去，来替他们向收众教会的奉献，要来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其中就提到了马其顿的教会，在第四节就提到马其顿的教会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共济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很奇怪的，保罗不就是在从众教会筹集奉献吗？为什么马其顿的教会需要再三的求给我们参与奉献吧？可见背后是什么？可见背后是保罗不要他们奉献。保罗不要他们奉献，不是他们灵性有问题，不是他们像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保罗为什么不要他们奉献呢？因为保罗知道，就是因为马其顿的教会本身在极穷之间。那刚才提到的，你看他穷到一个地步，这个传道人保罗啊都不舍得让他们奉献了。保罗的信心比他们更小啊，叫他们不要奉献了。所以我常常对传道人说，不要随便叫人不要奉献，他会很伤心的啊。你要多多鼓励他们奉献，特别是极穷之间，这正常的道理，你不用了、啊，这次你真的不用，你不用。但是马其顿教会里面说不用了、啊，那就不用了、啊，那就好了。不是的，他们求可以，我们可以的，让我们参与吧，让我们参与吧。 所以保罗怎么评价马其顿教会呢？他说他们是在极穷之间做出的乐意的奉献。大家知道这是保罗对他们的评价，不过当这个评价写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就是神对马其顿教会的评价。所以因此马其顿教会在神的眼中也很特别。那么我们又问他们特别在哪里，那我告诉你，他们的特别就是在极穷之间还争取奉献的机会。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到奉献的时候，我讲我很穷，我没有钱奉献，但是不是他们穷，但是他们想我们穷，真的穷到不能奉献吗？我们还要参与奉献，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而且你可以看见这就是他们信心的所在。而且保罗说他们奉献不只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其实按着力量已经是什么？已经很好了。如果弟兄姐妹大家尽力奉献的时候，那已经是 number one。 但是他们竟然是什么？过了力量。这个过了力量就是他们信心超越了他们的这一个能力了。不但这样子，你要知道马其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一个是在中东，一个在意大利的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古代的社会交通不方便，不像我们今天飞机一飞就到。当时候他们素未谋面，两个教会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见面的，因为地理的位置。但是他们竟然愿意参与，他们愿意为一个从来没有谋过面、素未谋面的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奉献，这就很特别了。有时候看见才有感情，知道才会有感情。从来没有看见的，只保罗带他们的信息来，他们就参与了。所以你就再次看见他们没有钱，却奉献，就是奉献已经关键不在钱，乃是在灵性。他们灵性好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为不是他们的事情，却是素未谋面的教会奉献。不过呢，更特别的是，不是一个牧者两个牧者灵性很好，其实是整个教会的灵性都很好。你说怎么知道？今天当教会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牧者会提出来。想想看，马其顿的教会的负责同工说，我们很穷，但是这个教会还是有需要，我们要参与主的事工，我们奉献钱给他们吧。你想当中会有人怎么说？一定会有人站起来反对了，我们自己都这么穷了，我们还要装慷慨做什么？我们都这么穷了，我们还要奉献一个素未谋面的教会做什么？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这个案立刻怎样？废掉，做不成。但是他们竟然做得成。你要知道，你说教会多少人，我不理他多少人，20个、30个、50个、100个，教会只要有两个人就会有一个反对的。但是这个教会竟然整个教会同意奉献，灵性是不是很好？非常好。教会一两个人灵性很好不奇怪，几十个人灵性好不奇怪，整个教会的灵性都很好，这样子的灵性是他们最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要奉献？只因为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只要想要在上帝的工作上有份，这是个伟大的心思。我们今天有没有想过，我要在上帝的工作上有份呢？如果我们想的是从来上帝的工作我们不想参与，不想有份的话，那我们到底是在信耶稣吗？如果我们信耶稣，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在上帝的工作上有份呢？他们就这样，他们做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人也在听我们讲道，在我们同步的线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崇拜同步进行的。那或许我们素未谋面，但是同样如果上帝感动你，你也可以参与我们建堂，参与上帝的事工，就好像马其顿教会这样。奉献的管道是很方便的，当人有心要奉献的时候，你就能够找到怎么奉献。那我们记得这些日子我们提到一间教会叫做救赎山的教会，这是新加坡的一间英文教会，他跟我们一同抽签，但是他们抽不到，他们为我们感谢上帝，这个心怀已经是很好的 生命了。他们抽不到，我们抽到，他过来跟我们讲谢谢。但是想不到的事情，他们竟然奉献了50,000新币给我们的建堂基金。那这是第一次见面，知道我们得到，他们为我们欢喜，行动表达，拿50,000块钱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样的要在上帝的事工上有份，这是上帝的事工，我们虽然拿不到，我们也愿意参与。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要看到，他们的慷慨可以成为我们的模范。我们教会也慷慨，我们常常支持神学院的事工，我们也常常支持许多的宣教的事工，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模范，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做。还有一件事情，如果别人比我们自己更关心建堂的话，我们岂可以不关心呢？他跟我们只是一见次面，都关心我们的建堂，那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上帝建堂的事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在 Upcup 建堂，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建礼拜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建堂不是目标，建堂是一个过程，一个工具，教会整合也不是一个目标。我们之所以在 Upcup 建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福音要传扬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受场地的限制，我们盼望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上帝，听见上帝的福音，所以就把我们放在 Upcup 周围都是主武器。因此一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想法要改变了。怎么想法要改变？今天我们建这个礼拜堂，不是考虑到亚龙或者碧山的需要，我们是考虑到将来要到我们当中的信徒跟非信徒的需要。我们一定要打开我们的眼界跟思考，同时不是为着我们这500个人的需要，而是未来的1,000、2,000人的需要。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堂可以做1,000人，我们不要只做一堂，我们要做两堂，我们要做2,000人，我们要让教会做更多的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区基本上你就是在主务区的中间，那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将来要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当礼拜堂建好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想的时候不只是想我们的需要，是讲到将来的需要。而且当我们踏入这个新堂的时候，我们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亚龙，不再是碧山，乃是神放在阿卡的整个事工。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其顿的教会，为什么在极穷之间仍然能够奉献？大家读圣经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很穷啊，很穷很穷的时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找钱，就是裤袋没钱，在家里找找找，看可以找到1毛吗？可以找到2毛吗？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的经验哦。如果你有的话，你找遍了都没有物的问题，没有钱的时候，你要想钱从哪里来？是啊，马其顿教会钱从哪里来？都没钱了，极穷之间。那保罗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能够有钱？他们到底最后怎么样会有钱来奉献？为什么他不要告诉我们呢？因为这个是关于技巧的问题，他要我们懂的是原则。这个教会，你想，他们没有钱的时候，他们又告诉保罗我们要参与奉献的时候，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他们会做什么？我跟你讲，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祷告啊，上帝啊，我要奉献啊，我没钱啊，怎么奉献啊？所以这是我们想参与而又没钱的信徒可以学习的。真的吗？我们真的没钱的时候，我们可说啊，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自己活得有问题了，怎么可能参与奉献？你试试看，你祷告吧，你告诉上帝我要参与奉献，上帝你把钱给我，你让我有机会可以赚钱，可以赚到我要奉献的钱财，你祷告看看吧。我也可以告诉你，你就要经历神，你就要经历像什么？像马其顿教会的钱从哪里来？将来你到天上去问他们啊，最后钱从哪里来？ 我们常常在建堂的时候，有些传道牧者会分享关于他们建堂的经验。我听过一个牧师分享到他的母会建堂的经验，那是大概是6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60年代是很穷困的一个年代，所以当个教会要建堂，不要说3000万，连30万都有困难。所以这个教会也是一样，他们需要钱建堂，所以他们就祷告，那上帝啊，你供应我们的需要。那么这个教会他们经历什么事情呢？他们祷告会结束后，他们去礼拜堂的奉献箱开奉献箱的时候，他拿到一笔钱，这笔钱是包在一起一个信封上面的，是3万块钱。你要知道，你现在3万块钱在那个时候可以买一间半独立的屋子。问题是这个是已经很惊讶了，更惊讶的问题是，你知道奉献箱的洞都是小小的，对吗？你看我们的是不是小小的？做奉献箱人都没有信心的啊！就奉献箱做的小小的啊，当然你不能说他没有信心，他还怕人家从里面拿出来。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的时候，在讲到奉献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拿了一个奉献袋啊，中间还绑了一个塑胶，两条塑胶啊，我就不明白，我要奉献又绑两条塑胶把我挡住啊。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要挡住我奉献，他要防止人从里面拿钱啊。那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你防进去的，你防出来的，就等于防进去，你就明白一个真理。如果你今天怕钱漏出去，你就等于怕钱进来。所以这个教会3万块钱放在，你知道如果说就算是新加坡的100块钱，你3万块钱也相当厚的，放在一个信封，那奉献箱怎么放进去？然后当然唯一就是开锁匙的人，那个人有没有奉献？那个人没有奉献，所以到今天这个钱怎么进去的还是个谜啊。唯一的一个答案，上帝放进去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每一次建堂奉献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神。所以让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不要听见我们要建堂就跑掉了，不要害怕啊！就算你不要奉献没有关系，你要留下来，要看看上帝的作为在这个地方，上帝要在我们当中来兴起作为，就好像红海要开了，你还跑去睡觉，那不是很笨吗？你要睁大眼睛看，看上帝在这3年里面要赐福给我们的教会。各位，3000万的建堂，我们建得起来吗？这是一个问题。在今年5月长执会的时候，同工们问我，牧师对这次3000万的建堂，我有信心吗？他特别指我。这些人很会把我放在 spotlight。我回答，当然有。那我不是信口开河这样随便讲的，我不是只是为了讲而讲的，我真的是有。你说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呢？我问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信心。我给你四个原因，是时间的关系。如果你要给你10个原因，我可以给你。我先给你4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有信心？第一，因为耶利米书10章10节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这些经文带领我们从教会开始买第一个产业，到了我们建堂，我们在买产业，我们在奉献，我们到今天累计可以买这块地的，都是这些经文。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有记忆有印象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常用这句话，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什么是叫真神啊？什么叫做活神啊？如果那个神坐在那里，他不会动的，他可能是假神，也可能是死了。我们的神是坐在那里，但是可以起来跟我们互动的，大有能力的神。你跟神互动过吗？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你跟他互动过吗？你在生活中跟神互动过吗？还是你的神就是坐在那里的？不是，这是真神，是活神。那我告诉你，我跟神在奉献这件事情上的互动吧。我很少跟弟兄姐妹谈我怎么奉献，但我这里可以稍微讲一点。当我开始学习奉献的时候，我不是从1/10学起的，我是从1/2学起的。 我就这样的奉献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件事情，每一次我十分之二的奉献最后都变成十分之一的奉献。你听得懂吗？听得懂的人告诉听不懂的人，也就是每一次我的奉献都是十分之二，但是最后它就变成十分之一的奉献，又表示什么？这个神是活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很多的想的想这个想那个。我告诉你，上帝有真有活，所以三千万，上帝不止见见阿卡夫，上帝在全世界都在见他的教会。有哪个教会见到最后破产的啊？最后牧师坐牢的啊？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新加坡有的就是钱。说实在的，我们除了钱还有什么？人，我们人不多，钱，我们除了钱。所以曾经有人讽刺我们，他说这里啊，钱多人笨。不是，新加坡是钱多人善良，我们新加坡人基本上都是善良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除了钱我还有什么呢？那2024年全球最富裕国家第七排行，新加坡排第四啊。然后盛产有钱人啊，新加坡百万富十年暴增64%，你也在其中啊。看一看新加坡的 GDP， 当我们排第四的时候，这是2024年，我们是174,000，相对于第一的 Luxembourg 才差多少而已，才差不到一，才差很少很少而已。所以你可以看见，然后我们跟美国哇，大国，过去你想美国有钱人，美国有钱人，他们还比我们什么低很多啊。所以今天看美国人不用这么看，明白吗？跟美国人一起平起平坐啊，你美国来的 very good，平起平坐啊！以前美国人，美国怕他被自卑的样子。我们有钱，如果我们有钱的话，啊，你说你怎么知道新加坡人有钱？因为我们整天喊没钱，这就是有钱的特征啊！真的喊没钱的都是有钱啊！我们福建话讲“哎，参尾戏呀”啊，会啊都不会死的，死的就死了。所以我们有钱，我们如果有钱的话，三千万，那弟兄姐妹，这里有一节经文很重要了。因为人如果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什么意思？你有，你拿出来，就是神要的。你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但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这笔钱我暂时不用，如果我发财了之后，我再给一倍都在所不惜啊！你暂时让我收一下哦，将来我有更多的钱的时候，我在所不惜啊！你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给上帝啊！这是对有钱的信徒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你现在是有拿不出来，将来有你也拿不出来；你现在拿得出来，你将来也会拿得出来。所以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没有新加坡人有没有钱？有钱不要祷告太久，拿出来就是了。没有钱的要祷告，有钱的不用再祷告了，只是让你勇敢拿出来奉献。第三，按逻辑来理解，不要想哇，三千万的确对我们的数目很大很大，才是更多的时候不是数目太大，而是钱变小了，不是吗？你吃一盘经济菜饭，以前2块钱、3块钱，现在吃个经济菜饭6块、7块钱。所以你看，以前一件主物几万块钱，现在一件主物上百万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主要是钱变小，所以数目好像感觉很大。那我们另外一方面来思考，是的，我们不要一下想到3000万，我们要想在这到3000万的时候的第一年是什么？第一年就从今年的5月开始到明年的5月，在这13个月里面，如果我们假定500人教会，我们今年如果拿3万块出来，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拿不出3万，但有些人拿得出30万啊，有些人拿出5万、6万啊，所以平均来说3万块钱很多吗？ 你就知道逻辑上不是做不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只要把有的拿出来，那你另外呢借着下来的那1500万呢，这2026年5月以后一直到2028年4月，我们预计要把礼拜堂建好现堂的话，还有23个月，到了第二个半年的时候，那就会更轻省的，照样我们拿53万出来。你不要想到啊，一下子你想一步一步上帝怎么带领你，所以逻辑上不是做不到，是做得到的。还有第四个原因，上帝已经在动工了，弟兄姐妹，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了。戴德森的经历常常都是什么，一个工作来的时候，哎呀很难很难，后来越想越什么不可能，最后怎样完成，我们就是要这样经验，我们要经历上帝已经在人的心中感动人。所以你看，从我们教会起义，我们要参与抽签的时候，上帝已经在人的心中动工。有一个姐妹，她很普通啊，是一个年老的姐妹，其实自己住在一个租赁的祖屋里面。但是去年年底营会的时候，她把马来西亚的一个产业卖掉，她就是唯一的马来西亚的产业卖掉了之后，把那个钱一部分放在马来西亚我们的伊甸马六甲，另外一部分她拿5万块钱给牧师，告诉他说这是做建堂奉献用的。那时候礼拜堂都还没有抽到。上帝在人的心中动工了，不是很富裕的，只是一个很普通自己一个人生活简单的一个姐妹，她有信心，马其顿教会信徒的灵性。上帝如果没有在人的心中动工，我们再有信心也没有用。但是上帝在人的心中动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信心。有一天有个人约我吃饭，一个弟兄约我吃饭，吃完的时候他就跟我谈到教会的建堂，他说他有感动，教会一定会，那时候我们没有抽到，他说教会一定会抽到。我也是跟他说我也相信一定会抽到。然后下面他就说，牧师，如果教会抽到的话，我现在调动资金，我要奉献100万。我忘记他是谁讲的。是你吗？同时到了，是你吗？跟你开玩笑的，我记得啊，我们知道他在筹集资金，这笔钱他说话算话，他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他已经有他的 track record， 奉献的 track record， 所以我相信他如果有这个感动，这个钱一定会进来。弟兄姐妹，检查一下洞口不要太小。但是今天我们转电子转账，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再为钱烦恼。耶稣其实安慰我们，他怎么安慰我们呢？在路加福音十九，他其实路加福音10章28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我们很熟悉的，他说飞鸟还有野地的话，飞鸟我们看都不看的，你每次看的飞鸟就是大便在你的什么你车上，你很生气，你不要生气，你要感谢上帝，上帝照顾他，他有吃才会放嘛，对吗？所以你才会有这个在头在坨屎嘛，每次看到这坨屎感谢上帝给你有信心，这只鸟我们都不看重的神喂养它，那你是谁啊？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能够不喂养你吗？所以神更重要的，神还在耶稣还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提醒我们的是前提是就是信心的问题。那耶稣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什么呢？他提醒我们，那我们就是说，在他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不要加给你们了。上帝看重的，我们都在耶稣的手中。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我简单的说，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耶稣在乎的，你在乎吗？耶稣在乎的教会灵人的灵魂，耶稣在乎的这些福音事工，你在乎吗？如果耶稣在乎的你不在乎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权利来跟耶稣说我所在乎的请你在乎？所以耶稣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我最后给大家一个受用的智慧的话，那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我们来顾上帝的档口， 我们的档口就让上帝来顾。上帝的档口我们顾得一般般，但是我们的档口上帝顾得非常荣耀。今天如果我们倒过来的话，我们顾我们的家，我们不顾教会，我们顾我们的事业，我们不顾神的事业，我可以告诉你，你要继续一生为钱烦恼。但是你倒过来，我们顾神的家，神顾我们的家，我们顾神的事，神顾我们的事，你要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不再为钱烦恼，不是赚够了，而是换了个主权，不让金钱做主。我们比飞鸟贵更贵重，我们在主里面是被顾念的。那最后耶稣是给我们钱的，耶稣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你要钱做什么？这是动机问题。第二，你预备怎么用钱？所以今天同样的，在教会的事工，在建堂的事工，他一定会成就，只是你参与在其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福我们，常常赐福我们，我们所有的也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能给你的也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再次求主悦纳，让我们继续在建堂的事情上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我们神要把我们带到更丰盛的地步，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愿你继续施恩赐福。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